要借着不义的钱财，这个义字不义这两个字一点不是说要用不义的手段去得钱，不是这个意思，乃至说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啊。今天马门在我的手里，你要看见这个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因为神在创造里头，神有创造马门，马门是人创造，说不好听一点，马门是撒旦创造，是邪恶，马门是引诱人去犯罪的，引诱人不侍奉神的，这个就是马门。所以马门本身不义的，所以一点不是说基督徒要用投机取巧，要用不义的手段去赚很多很多钱回来，真不是，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要借着那个不义的钱财，因为马门本身是不义的，要用你神给你的这个你自己义的手段得来的这个不义的马门，要借着这个马门去结交朋友。那么到钱财无用的时候，马门无用，什么叫马门无用？就是到天上马门没有用，马门就是地上才有用，有一天在天上从来不用马门，我们到天国里头不用马门，我们在永世里面不用马门，那个时候马门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在那里欢迎了。哎呀，他说你这个姊妹啊，你这个弟兄啊，啊，我们都来欢迎你了。你就为什么你欢迎我呢？你说他就要告诉你了，他说那一天啊，我们是邻居了，你请我听福音我不愿意去啊，我说我忙得很啊，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就跑到我这个 office 了，等着我下班，因为你很忙嘛。下了班以后啊，我没有吃饭，你就带我去吃了饭，请我吃饭，吃了饭又给我叫一个 taxi 把我送到去听福音了。啊，他说我那一天请我就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我就进到这个永存的帐幕里来了。那么可能他是一个80岁的老先生，他得救了，那么他就先到永存帐幕里去了。到有一天你去的时候啊，他就来欢迎你来了，看到没有？他就来欢迎你了，可能就很多人欢迎了。他们都是因为你啊，破费了你的钱财，你用了这个不义的马门，而我们这些人得救了。所以就是用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我们千万要看，今天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是光明之子的管家，意思就是说今天神给我们的钱，我们这个马门，我们不过是帮神在那里管家。你要看清楚，我们是光明之子的管家，帮神管家，我们要会用这个钱。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说，赚钱容易，赚钱困难，用钱难，用钱容易，你赚钱很难啊。现在看来人打工啊，打两份工啊，一个月可能有1万多块钱，很辛苦啊，赚钱很难，用钱容易，你可能一夜间就把钱用完了。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很深有经历的，他就说，他说说的是反的话，他说赚钱容易，用钱难。什么意思叫做用钱难？就是说我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用这个钱就难了，看到没有？我要照我的办法去用钱就容易了。啊，我有了一个房子，我还可以买一个大房子，这是我的意思去。但是我要照神的意思，要把马门不义的马门拿来去结交朋友，这就难了。要把不义的马门拿来为着弟兄姊妹用，难了。要照顾贫穷的圣徒，难了。啊，这就是用钱难。用钱难就是说照神的旨意去用就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看知道神，我们是神的管家。你如果不拿出去，神是一定不给你。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你越拿出的多，神就越祝福你。所以这里一定不存在十分之一的问题，乃是存在你自己心里作品，神感动你你就拿出去。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做一个见证，他有一次他去，他心里就感动，让他奉献500块钱，他就把这个500块钱拿到身上，就走到奉献箱去了，快要到奉献箱了，不行不行，500多了，少拿点，300，他就又拿200块钱出来，300，要丢的时候他说不行，300也多了，今天只丢200吧，他就丢200进去。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用钱难，你看到没有？用钱难，用在神的方面，听神的话去用钱难，不是那么容易。好，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是神的管家，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去读这个尼希米记，今天应该把3章我们想一起读完。 求主给我们安排好这个时间。我们先从第十一章，我们请东东准备读一读。
第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千，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尼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里，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西和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利的儿子，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雅的儿子。其次有加拜萨莱的子孙共928名。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萨都的儿子，萨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希图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斯户尔的儿子，巴斯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帅，亚撒列是亚哈塞的儿子，亚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萨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利未人中有哈树的儿子是玛雅，哈树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萨拔，管理神殿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手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萨比的儿子，萨比是亚萨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维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沙姆雅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宁却住在厄斐勒，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大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锭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耶舒雅、摩拉大、伯帕列、哈萨舒雅、别士巴和属别士巴的乡村，喜格拉、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村，英灵门、索拉、耶莫、 萨挪亚、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士巴直到新嫩谷。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抹、亚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弗、挪伯、亚南雅、夏索、拉玛、基他因、哈别、喜篇、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谷。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
谢谢你。我们今天都来读约西米记的第十一章。那么第十一章啊，这里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人要把它分别出来。那么就是第一节，本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啊，本姓的首领都要住在耶路撒冷。什么叫做首领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带头的人啊，在神的面前带头的人一定是要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中带头的，其他就是其余的百姓就要自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其他的百姓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其他九个人就回去住在他们的地方。所以第二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甘心乐意自迁来住在耶路撒冷的，就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那么你看第四节就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第三节的后面就说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第三节最后一句话住在耶路撒冷的就记在下面。从第四节开始就记得犹大人和便雅悯人。那么犹大人第四节就是记在犹大人开始了，第七节就是记在便雅悯人啊，我们知道归回的主要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第十节就是祭司，那是亚门的后代啊，祭司的后代。那么一共到十四节都是指的祭司，这里有三批的祭司啊，第一批的是第十二节有八百二十二名，十三节还有二百四十二名，他们做族长的，第十四节还有一百二十八名。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就是利未人中间，利未人中间来住在耶路撒冷，包括十九节的守门的一百七十二名。那么这个圣经我们一看，开始就是把住在耶路撒冷的把它分别出来，特别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而且这里要说一个问题，特别提到的第二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么第二十节开始就是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地的一切城邑，那么其他的从二十节开始就是不住在耶路撒冷，看到没有，有以色列人，当然里面就有犹大人，有便雅悯人，有其他支派的人，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搁在自己的地业中。第二十节他就住在自己的地业中，而不是来住在耶路撒冷。二十一节尼提林，我们知道就是富裕的人，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当差的人，他们就住在欧非的，那么有希哈和基斯巴来管理他们。好，那么下面二十二节就是在耶路撒冷 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那么这里就记下来，等等我们要回来交通。二十五节，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利亚巴啊，那就是说后面就是记载。便雅悯人，比方第三十六节，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就是住在村庄和属村庄的这些田地。好，那么在这里啊，这一章啊，主要就是说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看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自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告诉我们啊，耶路撒冷这一个城是圣城，那么耶路撒冷里面神的殿就在耶路撒冷。那么人啊都有自己的家业，都要回到自己家里去，要为家里的事情办自己的事情。那么什么人愿意把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摆下来，那么去侍奉神呢？好，那么你看呢、啊？我们再把第七章啊，《以西米记》的七章第四节，《以西米记》第七章第四节，这里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你看耶路撒冷现在是一个荒凉的情况，怎么讲？房屋都还没有建造啊，人也其中的人也很稀少。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城倒是很大，那么现在要人离开自己的家业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就需要出代价啊，需要出代价。因为人啊都只顾自己的安乐，只顾自己的家，而不愿意去顾耶路撒冷。所以凡是愿意去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就为他祝福。你看啊，第二节，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啊。今天的第十一章第二节，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但甘心乐意的，这个要侍奉神要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就要甘心乐意，别人勉强你是不行的，你要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你自己甘心乐意，谁来勉强你都不行的。所以他们在这里用自谦的办法，抽签的办法，十个人中间虽然抽了一个人出来，这一个人愿不愿意，甘不甘心乐意，那是另外的问题，你懂这个意思。抽签可以把他抽出来，但是他不一定是甘心乐意。所以这里说凡是甘心乐意的，百姓就为他祝福，万一抽出来的人也有人不甘心乐意，你懂这个意思吗？那这个祝福就不临到他的身上啊。我想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到底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呢，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摆在第一？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啊，一个原则。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九节，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九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六十一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国。”这里有两个人， 第五十节里有一个人是主对他说要他去跟随主，但是他怎么回答主呢？他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先字在希腊文里面 Propos 就是第一个首先的第一的最好的，就是我要来跟随你啊，但是我第一件事情要把我的事情办了我才来跟随你，那就是这个意思，我要办我的事情，首先我要办我的事情，那再说来跟随你。他就把主放在第二位，可能没有，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二个人就是第六十一节，是他来给主说我要跟随你，但由我先去赐给我家里的人。这里又有一个先字，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就是首先的第一的，我要来跟随你，但是有一条，我要把我的事情先办完我才得跟随你。你耶稣不过是第二的，我是第一的，我的事情是第一。所以这一个主耶稣就对他们这两个态度，主耶稣都讲了，一个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一个是守妇的礼，相互看不配进行的过。主耶稣说那些事情都是死人办的事情，虽然你父亲死了，那么现在埋葬他是死人的事情，因为主在主来看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死的人啊，都不是灵里面都是死的人啊，都让这个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主耶稣说你要来跟随我，第一。第二个呢，守妇道礼向后看的，妇道礼是为着做神的功，为着耕地，你还在往后面看，你怎么能够去跟随主呢？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乃是要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而不是把我们的事情摆在第一。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26章，第六节，马太福音26章的第六节，从第六节读起，要读到1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马蜂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26章马太福音第六节。现在我们读第8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狂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里你看见这个女人做了一件事情，她是把主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个主的门徒是把穷人放在第一位啊，穷人放在第一位，主是放在第二位。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任什么人是把主放在第一位，这个人就蒙祝福。什么人是把自己的事情或者穷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那你就把主摆在第二位。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愿意去做工，去照顾穷人，去做社会的事情，但是他把主就摆在旁边了，主的话他可以不听啊。所以在这里一个原则，尼希米记告诉我们要住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原则，乃是把自己的事情可以撇下，自己的安乐可以放下，但是主的事情一定要摆在第一位，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蒙福的原则，蒙福的原则啊。所以有的我给一些青年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早晨起来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他说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脸，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穿衣服吃饭啊，或者做自己的事情。有的人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跑出去买一份报纸啊，这是他的第一件事情。那么你看一个人早晨第一件事情不是用在主的身上，好了，你就看见这一天你都在那里啊， 过这个一个广东话叫做蒙塔塔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早晨起来第一件，当你醒了过来第一件事情，你先在神里面祷告，先不是你的孩子，先不是你的家务事，先不是第一件事情，你那是祷告在这上面。我想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尼希米记，请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来第十一章。这里就说的他们来要一定要有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你知道神的圣殿是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现在修好了城墙，是需要人在那里看守啊，需要人在那里看守。好，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则啊。那么很多人家里啊有很多的难处，或者丈夫和妻子的难处，孩子和父母的难处，你想你应该把这些事情都看得其次的，最重要的就是主的事情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啊。这一个需要开窍，也需要光照，需要启示啊。就是当你碰见你自己的事情难，你把它摆到很高的位置的时候，这个需要一光照。神如果一光照你一启示，你就看见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是神的事情啊。如果你把神的事情摆在前面，那些事情都解决了。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部分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守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撒的儿子，又有马哈尼弟兄中的拔布加为父，还有撒姆亚的儿子亚当，撒姆亚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敦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利未人。我想利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亚撒，一个叫耶杜敦，还有一个人叫西曼。这三个人这里没有提到西曼，但是提到亚撒和耶杜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读这两个人的事情。好，我想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是历代之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读，历代之上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读。众人将神的月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反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反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在月柜前呢、有利未人，有几个利未人是专门在月柜前侍奉的，而且他们要颂扬、要称谢、要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五节，为首的是亚撒啊，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亚撒，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斯米拉摩、耶协、马他提亚、以利亚、比纳亚、俄别以东、耶利。古瑟弹琴，唯有这些人是古瑟弹琴，唯有亚撒敲拔，大化响声。既是比纳亚和亚哈西常在神的月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见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 称颂耶和华。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大卫的年代就开始了一件事情，除了规定在约柜面前的侍奉以外，在这里还有称谢、称扬、颂扬、赞美，还有这个，并且还有诗歌啊，要歌唱。这里就提出来一个立位人，叫做亚撒。好，我们还要读第十六章的第三十七节，十六章的三十七节啊，就是历代之上十六章的三十七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你知道亚撒这个人啊，他不是他虽然是立位人，但是他来侍奉神啊，是用诗歌来侍奉神，是唱诗侍奉神。三十八节，又派俄比以东和他弟兄六十八人与耶都顿的儿子俄比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四十一节，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都顿和其余被选民是路在车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曼、耶都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耶都顿的子孙做守门人。这里就告诉我们三个人，一个是亚撒，一个耶都顿，还有一个希曼，这三个都是作诗的人，而且这个诗是做来称赞神、赞美神啊，用诗歌来侍奉他啊，诗歌来侍奉他。我们平常想侍奉神大概就是讲道，侍奉神大概就是传福音啊，侍奉神就是做些社会的工作。这里告诉我们侍奉神包括唱歌、唱诗。那么为了我们要清楚起见，我们就要读几处。第一处我们请读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题目，诗篇七十三篇就是卷三的起头，这里有一个题目叫做亚撒的诗，看到没有？那么你从七十三篇一直都翻到八十三篇，你看见都是亚撒的诗。那么亚撒这一个人是个利未人，在大卫的时代他就做了许多的诗。诗里面有祷告，诗里面有祈求。我们想诗歌啊，大概都是赞美啊，啊，只是赞美神或者敬拜神、赞美神。不觉得你把整个的诗篇一百五十篇你在那里读，都是诗歌。这个诗歌里面呢、啊，有祈求，有祷告，有感谢，有赞美，啊，这里面什么都有。所以诗歌应该是我们侍奉神的一部分啊，应该是。那么你跟亚撒的诗我们在这里看完了，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就是诗篇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你看这个题目是大卫的诗，交与令长耶稣的，啊，这个就是耶稣的。耶稣的是令长，就是专门管弹琴的，啊，令长嘛，管音乐的，就是大卫那个时代，他专门管音乐的。 好，另外你再把诗篇六十二篇你再翻过来，再看他的这个题目，大卫的诗照耶路顿的做法交予立长。好，其他七十七篇也是也有同样的啊，七十七篇你可以接下来，我们不一定现在去读了。那是亚撒的诗，七十七篇刚刚读了，是到耶路顿的做法。看来耶路顿的做法，他是专门是做诗的一个人啊，他有他诗的做法，就像我们现在许多的诗，我们中国的古诗古词都有一定的格律，那么耶路顿有他的格律，那么就是照他的办法来做。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呢啊，尼希米记的十一章，请我们带回到尼希米记的十一章来。这里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灵守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撒的儿子啊，那么最后是亚撒的后代。那么后面呢就是十七章最后一句，加拉是耶路顿的儿子，是他的后代，他们后代。好，那么除了这里啊，我们再读二十二节，以西米记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圣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好，这里也说到亚撒，亚撒的子孙。那么第二十三节，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锭子粮。你知道啊，一个人天天要在那里用诗歌来赞美神，他就不可能到他住的地方去了，他一定要住在耶路撒冷，他不能住到他的自己的房子里去，不能住到其他的农村里头去。如果在那里一样，他可以去牧放羊放牛，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可以在那里赚钱，可以在那里有葡萄园，但是他们不能够，他们就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在神的面前天天要赞美他。那怎么办？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所以王这个就指的是波斯王亚达学习，他就专门下了一个命令，是尼西米求他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每日要供给他们有一锭子粮，要使他们不但要侍奉神，而且他们能够有供给啊，能够有供给。好，那么我想歌唱诗歌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哪里想，我们就是多学几首诗歌。那么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办呢？或者我们多学，天天我们在哪里唱歌，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怎么办呢？看来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但要会祷告，不但要会祈求，还要会感谢啊，还要会感谢。那么我们把腓立比书，请我们读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新约腓立比书第六章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没有挂虑，就是没有忧虑，没有挂虑，他的秘诀就是凡事，就是每一件事借着祷告，你在神面前祷告， 还有一个叫祈求，这就是专门为一件事情在那里祈求的，还要感谢。所以我们常常有祷告，有祈求，没有感谢啊。特别是我们遇见不顺利的事情，遇见难处的时候，这就没有感谢了。我可以进食祷告，我在那里十年间求，早晨求，晚上求，但是没有感谢。这里告诉我们啊，是凡事啊，凡事就把我们的要的要告诉神啊。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组圣经，就是《天上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天上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这都是很短的，很多人都会背了。这里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底下一个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就是每一件事啊，英文的翻译是 everything， 每一件事你都在那里谢恩。好了，我想啊，这个就是不容易的了啊。如果神我们的祷告神样样都听了，我们这个恩好谢。如果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怎么去谢恩呢？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个秘诀了。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你也要谢恩。为什么？你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在你手里没有难成的事情，除非你不做。如果你这件事情我求你了你不做，我也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事情，你就有感谢。但是如果神啊，你愿意做，我也感谢你。那么这个感谢，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有的时候啊，我自己里面受压压得很厉害的时候，突然诗歌从里头出来了啊，有时候诗歌就出来了，那么我就在那里唱诗歌了啊，里面就感觉有诗歌了，这个诗歌越唱里面越平安，越唱里面越喜乐，就唱诗歌了。所以诗歌能够把平安带给你，把喜乐带给你。所以我们有时候诗歌叫做在黑夜里唱诗，有一首也说到用信心唱诗，很喜欢我们用信心在黑暗里头唱诗。当你遇到一些事情都是很黑暗的时候，你不要只愁眉苦脸的只是在那里求啊，你要高一点，要感谢高一点，要赞美好，要唱诗。你要知道他是神，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如果你都在他的手里，你要感谢他啊。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常常在那里喜恩，常常感谢他，而且要歌唱。你看见一个人歌唱的时候，一定是高兴的时候，喜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高兴的时候，不一定他的外面的事情使他高兴，可能生一个病还没有好，但是你里面是高兴的。为什么？他看见是至高者，他里面高兴，里面喜乐，里面喜乐，歌唱就出来了。而且神是希望，神也很喜悦人用信心向他唱歌，神非常喜悦啊。所以我想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啊，我们要学他唱歌。但是现在我们有的诗歌字是很好，就是字没有错，或者用圣经上的字没错，但是有的诗歌不一定是从灵里面写出来的，所以你有的时候唱也可以碰到字面的话，但是你摸不到里面的。所以有的诗歌啊，它是从灵里面写出来的，你一唱就和你的灵摸索了啊。比方我们最近不学一个诗歌吗？啊，主是我更爱你啊，这个诗歌你在那里一唱，你就觉得摸到你里头的灵了，就很愿意唱，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这是从经历里头来的。那么像这种的诗歌我们多学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啊，你自己会从里面发出诗歌来。好，我想这是尼希米记第十一章，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么关于希腊的这个问题呢，或者我跟你们说一处圣经，请你们记下来，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是历代志上第六章三十三节，关于希腊啊，这里面有说，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历代志里面，这个历代志上六章三十三节就说到希曼的历史。 啊，西曼实际上是萨摩尔的后代，西曼萨摩尔的后代，这也是做诗的人。那么在诗篇里头，就有西曼的诗，啊，也有西曼的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中间姊妹读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从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红、米利莫、利多、定顿、亚迪亚、米亚明、马迪亚、毕加、士玛雅、耶雅利、耶大雅、沙路、雅米、基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利未人是耶稣亚、丁内、雅涅、施利比、犹大、马哈尼。这马哈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时，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布亚。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舒莱，亚玛利亚族有哈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斯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加麻，米拉约族有基勒凯，利多族有萨加利亚，定顿族有米舒莱，亚比亚族有祭基利，米拿。约哈南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迪亚、施利比、亚涅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哈尼、巴布加、厄巴迪亚、米舒兰、达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萨达的孙子耶稣雅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耶路撒冷城墙造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造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弗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玛佛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米、士玛雅、耶利米，还有天崔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萨克的儿子，萨克是亚萨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士玛雅、亚萨利、米拉莱、希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帖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明、米盖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七号，又有马基亚、赤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见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公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令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好，谢谢。十二章的前面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这就是祭诞所罗巴伯，就是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里面的祭司第二节就是祭司，第一节有祭司，第八节有利未人以后就是他们的族长。好，这里就把这些人记载下来。那么这一些是我们已经读过，在以斯拉记我们就已经读过有这个记载。那么从第二十七节一直到四十三节，二十七节到四十三节，你就看见就是城墙修好的告成的那个时候，城墙告成的时候，他们就要在那里歌唱我们也说过，尼希米的负担，尼希米的负担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修耶路撒冷城墙。城墙修好的目的就是为着把以色列人和外面外邦分裂出来。城墙修好的目的就是为着保护他们的见证，为着神的殿，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殿。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城墙已经修成了。城墙修好以后，他们就要在那里赞美神，歌唱神，而且他们是在城墙上行走，看来他们的是可以在城墙上面走路这个城墙看来也很宽，在那里所以这里他们就分成了两队。第二十七节呢，这里告诉我们，众民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因为在当时主要赞美的、唱诗的、弹琴的、赞美什么都是利未人这是在大卫的时代规定的，所以就把利未人都召进来，他们那里就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就是他们城墙已经告成了。那么三十一节，他们就把称谢的人分成两大队，第一队是从第一队走的路和第二队走的路是不同，最后要在一起。你看第一队是谁引领他们呢？第三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第三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这是以斯拉引领第一队。第一队怎么走法呢？ 他们是经过全门一直到朝东的水门啊。现在我们可以请我们把这个地图拿出来看，地图啊，这个 number three 第三页，地图的第三页。它的上面有一个叫做耶路撒冷，有没有看见？上面有一个很小一个 column， 那个上面有一个耶路撒冷，看见了哈。那么耶路撒冷，你看见有一个门是在它的东南面，叫全门，看见没有？这个全门是写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黄颜色的里面，全门，看见没有？看见了啊，好，全门。那么你看见全门以后，那么这里就是说第三十七节，他们经过全门，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那么往东边再往东北走，看见水门没有？好，这是他们的。而且在南面有一个叫粪场门，看见没有？他们是经过了粪场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三十一节第一，三十一节的后面一句话，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看到没有？粪场门、全门一直到水门，就是到了东边了啊。到了水门，看见了啊，到了水门就接近耶路，接近圣殿了，是不是接近圣殿了？好，现在我们看第二队，三十八节的第二队。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就是对面向走了，不叫城墙。他们是经过哪里呢？他们过了以法莲门。那么我们要看这里有一个以法莲门，你们有没有看见以法莲门？找到没有？要啊。好，你把以法莲门找到以后，就看见有古门，古代的古啊。以法莲门在西面，以法莲门呢是在西面靠近北边，有个以法莲门啊，西面靠近北面，看见了？看见没有？啊，以法莲门再往北边走就是古门，古时代的，看到没有？古门过了就是鱼门，看到没有？古门再往北边走，是不是就到了鱼门？鱼门过了就到哈兰耶楼，看到没有？就是北边，啊，哈兰耶楼过了以后就到阳门，看见阳门没有？东面了，看见了哈？看见阳门了。啊，好了，看见羊了没有？这一队第一队是到了水门那里，这个就到了羊门，然后他们就汇合就正好在圣殿那里，看见圣殿没有？好，他们就到了圣殿。啊，好了，所以第四十节，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你看，他们在城墙上走了一圈，又弹琴，又鼓瑟，又敲拔，又在那里唱，又吹号，结果啊，一直就吹到神的殿里去了。所以那一天呢，第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他们在那里献祭，欢乐，喜乐了。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神使他们大大欢乐，你知道啊，这是神在那里做。我们在读啊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激动人的灵啊，神激动人的灵啊。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啊，神都是激动人的灵啊。记不记得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啊，凡是神激动他的灵的人，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神在那里激动人的灵，因为神用他的灵来激动人的灵，所以人就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乐。而且第43节，甚至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啊，这个欢乐是非常的大。你知道这是在神的恢复里面，本来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了， 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没有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分别了，侍奉神的事情已经停止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就把一些以色列的渔民被掳的人带回到以色列来，在这里他们把圣殿建起来，然后他们把城墙修起来，恢复按照神的典章恢复了侍奉和祭祀，按照神的律例就对待以色列人，他们不要他们的利息，看到没有啊，在那里啊，不把他们的债全部都弟兄之间的债都免了，在这里啊就按照照着神的话来做，一按照神的话来一做，里面你就写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因为我们说的城墙啊，今天我们的城墙是什么呢？今天城墙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今天我们要建造的，就是把神的话要建造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这个就是城墙。我们一有了城墙，你里面就有喜乐，你里面就看有依靠，你里面就有神的话啊，里面已经有满足了，有了神的话就有了。好，那么注意到44节，当日就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书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隔层田地到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那么在这里你看见有祭司有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没有去种庄稼，他们没有去放喂牛羊，他们就在殿里面侍奉神。因为利未人是神拣选他们出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所以后面有一句话，犹大人第44节的最后一句话，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你看，就是这里有人侍奉神了。你知道神原来拣选以色列人是全体以色列人都要能侍奉神，这是在出埃及记19章当中，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都要去侍奉神。后来因为亚人做了一个牛犊，以色列人就失败了，所以神就拣选了利未人啊，利未人就代替以色列人，而且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这个民数记告诉我们啊，神拣选他们。所以利未人他们就侍奉神了啊。我想我们是不是不记得了，我们可以把民数记啊，或者我们读一读就好。民数记我们请读第3章第41节，或者我们先读第十一节，先读十一节，读了我们再读41节，好不好？先读11节，民数记第3章11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应要归我。”好。13节，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我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圣属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说我是耶和华。那么第41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圣属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圣属。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利未人现在代替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投身的，因为本来以色列人投身的是归神的，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投身的不归神了，也是归神，但是又由利未人来代替啊，这就是神代替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代替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代替的原则。本来我们应该受这个刑罚的，我们应该有罪的刑罚，但是主代替了我们受了这个刑罚，好吧，这是代替。所以现在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 啊，这就是一个侍奉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读啊，就是利未人啊，他们要尽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尼希米记的十二章第44节的最后一句话，犹大人用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做欢乐，他们就喜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里啊，现在有人在那里侍奉神了，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因为有人在那里侍奉神。而且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他们没有自己的天地，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把他们的举祭，44节的第一句话，将举祭出处之物获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割成田地到律法所规定的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库房，把这个库房分别出来，然后把以色列人要按照神的律法的规定要献给祭司的和利未人用的，那么都摆在这个库房里头。这里就有举祭啊，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比方右腿啊，这是举祭要给祭司的，祭司得的份就摆在里头。那么下面告诉我们出书之物，这神规定的所有田里土产树上的出书之物都是首先给神的啊，这一部分也是给利未人的。好，然后十分之一，所有的十分之一也要给他们啊，这是按照神的规定。那么利未人就禁止，他们就专门在那里侍奉神。好，45节，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就是要把他们自己分别出来。你要侍奉神，要洁净自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来侍奉神。歌唱的、守门的，叫做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46节，古诗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命长，必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啊，必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这个就是在诗篇里面。啊，这是诗篇里面。47节，当所罗巴乃和尼希米的时候，这个就是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当得的份供给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忘记了利未人，不能忘记了祭司，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但是他们应该从以色列人中得走供养他们的，应该是这样，不能忘记，因为他们在那里侍奉神。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应该没有这一批人了，你知道在新约里面应该是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但是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到自己的田地里面去了，对不对？他们觉得侍奉神的事情是传道人的事情，是牧师的事情，他们就专门做那一些，我们呢就不去做这些了，实际上这是错的啊，我们是错的，应该是大家都要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每一个肢体都要配搭起来在那里侍奉。不过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我们的恩赐不同，但是我们都在那里侍奉神啊，都在那里侍奉神。但是圣经里头也讲到要顾念贫穷的圣徒，有需要的圣徒，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那么这里你就按照神的引导啊，你觉得谁有需要，圣灵在那里引导，你就围着他们。我想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今天不应该有一个中间的阶级，就是他们专门来侍奉神，我们专门做属地的事情啊。那么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星期我就去捐钱好了啊，捐钱你们去，这个是不是新约，这是旧约啊，这是旧约。好，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哥林西书告诉我们，旧约不过是一个婴儿啊， 心月那个才是基础的实体本体，那个本体乃是基础，啊，这是不同的。好，好，我想我们在十二章呢，我们就交通这么多。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读十三章。好，我们请中正同学读。
第十三章，当日人灭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布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公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萨都和利未人提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哈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造酒搬运河盆，活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弗、雅门、摩雅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弗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沾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啊，十三章这里说了一件事情，就是第六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写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那么这里啊，我们再把尼希米记第五章，请我们往前面翻到尼希米记第五章14节。5章14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喜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你看啊，这个尼希米啊，在耶路撒冷啊就住了12年，对不对？20年他回来，一直到32年。那么我们再翻过头来读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六节，所以32年以后啊，他就回到波斯王那里去了，啊，苏酸他的王宫。32年他就回去了。刚刚我们读的42章，那应该是32年以前的事情，啊，那是32年以前的事情。亚达喜西王，那么32年他回去了，回去以后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第4节，有一个祭司叫以利亚什，这个以利亚什啊是大祭司啊，是大祭司，就是不是一般的祭司。他和多比亚结亲，我们知道这个多比亚是个亚门人，亚门人。那么我们把尼希米记啊第2章，请我们翻过来第10节，尼希米记第2章第10节，看见了啊，尼希米记第2章第10节，这是我们读过的。荷兰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是恼怒。你看这个就是亚门人啊，多比亚是亚门人。那么这个以利亚布是谁呢？第3章，尼希米记的第3章第1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你看这个以利亚是这个大祭司，大祭司因为是亚门的直系，亚门的后代。那么他在这里啊和一个亚门人结亲啊，今天的13章的第4节结亲。他和他就是作为一个亲家啊，亲家，作为亲家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第12章的44节那里啊，尼希米啊有一个库房，看见没有？12章的44节，当时派人管理库房，看到没有？为预备的一个库房，这个库房就是放为利未人为祭司预备许祭粗俗之物获取的1/10，摆在这个库房里的。那么现在呢？第6节，13章的第6节。因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数祭乳香器皿和到命令为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1/10，并归祭司举祭的物质，就正好是这个库房，他就拿出来让多比亚来住这个房子，让亚门人多比亚来住这个房子。所以这是32年他回到尼希米这个省长回到波斯苏珊城的王宫去以后，这个大祭司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13章的第1节， 十三章第一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并且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这个会就是和会众在一起开会，来听神的话，来一起读神的话，就是这就是会。那么亚门人和摩押人是不能够的，神规定他们不能的。那么在这里啊，他们不能入神的会，我们可以把申命记第二十三章我们请翻过来，因为我们曾经啊读过了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第二十三章，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看，这是神的规定。我们知道，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是谁的后代呢？是挪得的后代，啊，挪得的后代。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挪得的这个后代，我们请读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第三十节，创世纪十九章三十节，挪得因为怕住在索尔，就从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三十一节，大女儿的小女儿说，我们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好，三十七节，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三十八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所以摩亚和亚门是代表淫乱的罪，代表淫乱的罪。那么这个淫乱的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民数记里面啊，第三民数记里面第二十二章，我们去把民数记二十二章我们翻过来，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先读第一节，民数记二十二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啊，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到了摩亚的旷野。摩亚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啊，挪得的女儿啊和他父亲的那个儿子的后代。第二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第三节，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那么这个巴勒啊，就是摩亚人的首领啊，他就怕了。好，第四节，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块田径，就如牛田径田田间的草一般。那是希伯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的皮索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找巴兰来说，有一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们得胜攻打他们。 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你看呢，他们就去求巴兰这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就是摩亚人做的。好，所以神就在那里规定啊，规定摩亚人和亚门人啊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更不能够和他们接亲啊，不能和他们接亲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尼希米记的十三章第二节，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请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啊。闲杂人在他英文的发音里面就是 mixed， 就是混乱的人啊，也许是外面来混在以色列中间的人，混在里面的人。所谓混在以色列中间的人，就是他没有家谱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诉说自己的家谱，我是谁的儿子，我的父亲又是谁的儿子，能够有一个源头，生命的源头，这些都没有生命的源头，没有的啊。让我们今天的一句话说，就是没有得救的，没有神生命的啊，这种人然后他绝交。在英文的翻译的不是绝交的 separate， separate 就是分开了，分别了，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不能和这些人在一起，就是更不能和他们结婚啊，不能和他们有亲戚的这个结婚的婚姻的关系啊，因为他们没有生命，没有神的生命。好，那么因为所以第六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大学习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是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抛出去。吩咐人接近这屋子，就将神殿的器皿和数据乳香又摆进去。啊，这一个要把神的东西摆进去，把这个房子接近。把摩亚人的东西、亚门人的东西，把它从那里丢出来，丢出来。好，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啊。第二次他回来洁净神殿的房子啊，神殿的房子。你看第四节，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一定要吃，他是管理神殿，这个房子是为着神用的，不能为人用啊。所以一个分别就是为神用的不能拿去为神以外的事情来用，一定把它分别出来啊。这里就要把它接近了。第十节到十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时他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因为大祭司以利亚是这样做，结果这个房子为着要供给利未人的需要的，这个房子没有地方能够存放以色列人的奉献。所以你就看利未人所当得的份，第十节没有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聚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他们就去找一块田地要那里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里就没有人在那里歌唱，在神面前歌唱，也没有神能在神的殿里面进职了啊，立为人的职分。所以十一节他就辞职，尼希米说我就辞职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这个就叫离弃神的殿。什么叫离弃神的殿，就是没有人侍奉神了，没有人侍奉神了，这就叫离弃神的殿。什么叫做今天的离弃神的殿呢？啊，这是在旧约啊，那里有一个圣殿摆在那里。那么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徒里面没有圣殿。那我们什么叫做离弃神的殿呢？啊，我想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房屋就是殿的意思，就是殿。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殿？那就是神的身体，那就是教会，教会。所以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今天的教会就应该是神的殿，神就住在这个殿里头。今天的殿不是礼拜堂，今天的殿也不是耶路撒冷那个神的殿，乃是教会。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的我们知道，你们不知道，那是我们在灵里面拜。因为今天神是住在教会的里面，就是神的基督的身体，这一个就是神的殿。所以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就是你们。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多比亚就毁坏了神的殿，对不对？他把那个库房拿给多比，这个对不起，不是多比亚，大祭司伊利亚斯毁坏了神的殿，把那个库房给多比亚去做，亚门人做，毁坏了神的殿。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能只能建造神的殿，乃是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大家来读圣经，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建造神的殿。不一定要在礼拜堂里，不一定，你们星期四的下午也是建造神的殿啊。我们很多家庭的聚会也是建造神的殿，那是建造那个身体啊。这一个就是建造，而不是毁坏它啊，不是毁坏它。我想今天的殿，那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呢是建造教会，建造这个基督身体。建造教会你不要弄错了，不是说我到哪里去立一个教会就建造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你和基督徒我们一同在哪里聚集，这个就是神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神的殿。那么我们在哪里有交通，我们在哪里彼此建造，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彼此建造，这个就是彼此建造啊。彼此建造的结果，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一个基督徒想，我去年今年呢，我比去年好像我长大了一些，我生命成长了啊，我去年又比前年又长大一些，这个就是建造生命长了啊。我想这里就是提到今天的尼希米记的十三章的十一节，为何离弃神的殿？我们不要离弃神的殿，那是要在那里建造神的殿。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就说了安息日的问题。在旧约，神是规定了安息日啊，要人守安息日。新约没有规定人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我们也交通过了啊，是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当时他们不守安息日，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和神的典章，所以他就恢复要他们守安息日。一个是恢复侍奉，恢复利未人的职务，恢复侍奉，恢复不离开神的殿，不离弃神的殿。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守安息日，这是当时。第二十三节